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表示，将提名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人选。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周三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交书面证词。
法国警方将巴黎圣母院外袭警事件定为恐怖袭击，该国政府发言人透露，袭击者此前没有极端化嫌疑。中国时间6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表示，他将提名克里斯多夫·雷为新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川普在星期三上午的推文中说，克里斯托夫·雷具有无可挑剔的背景，并说他将进一步的说明细节。
克里斯托夫·雷在小布什政府期间曾在司法部任职，负责有关企业诈骗领域的刑事调查。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担任司法部副部长期间，克里斯托夫·雷曾领导了对安然集团丑闻的调查。
科米上个月被解职，他将在星期四，也就是明天出席国会的一个听证会，就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指称作证。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中为您带来对这场听证会的详细报道，欢迎届时锁定收看。就在科米作证的前一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与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星期三出席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今天上午召开了听证会，调查有关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指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在听证会上否认曾在调查工作中受到来自白宫的压力。一起来听听科茨是怎么说的。
My time of service, which is interacting with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我与美国总统和行政当局接触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被施压，我从未感受到压力迫使我干预或介入任何情报搜集或进行中的调查行动。
是的，那在听证会上呢，科茨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都坚持不会在公开场合谈论与川普的私人谈话内容。罗杰斯表示，他在任的3年期间，从来没有人指示他做任何不合法的事。一起来听听罗杰斯是怎么说的。
I have never been.
我从未受到指示要求我做任何我认为不合法、不道德、不合伦理或不恰当的事。就我个人认知，在我任职局长期间，我也不曾受到压力去下令这么做。
是的，那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华纳表示，如果有关川普介入通俄门的调查这件事属实，将令人深感不安，并且会动摇民众对情报体制的信心。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在周三提交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书面证词中，科米称川普总统在单独会面时要求他效忠。此外，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曾经表达请辞的意愿。下面我们就有关情况连线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鲍荣，你好。
乔战你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白宫的北面拉法叶广场。今天星期，也就是星期三早一点的时候呢，科米的这个提交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书面证词是已经被媒体获取。那么他在证词中也是再次说明了川普总统曾经要求他效忠。那么他在这个书面证词中提到的是，在1月26日白宫的晚餐上面呢，川普总统是对他说：“我希望我需要忠诚，我也期待着忠诚。”那么当时他这个用科米的原话来说是令人尴尬的寂静。那么在这一片令人尴尬的寂静之中呢，他说我并没有回应，我也没有动弹，我甚至没有改变我的面部表情。他说我和川普总统呢在这个尴尬的寂静中是对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什么。之后呢，我们的谈话就继续下去了。不过呢，在这个晚餐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是又把这个话题转回了这个忠诚的这么一个话题上面。他当时说这个科米表示说，我是跟他说我会坦诚相待，然后川普总统的回应是说，那就是我需要的，就是忠实的坦诚，诚实的忠诚。那么当时呢，这个科米也是表示说，那你会得到他的。不过他说，在随后晚餐结束之后，他记下的备忘录中，他也是提到说，他并不确定两个人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诚实的忠诚的理解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他说，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呢，就这个问题继续沟通或者讨论下去，似乎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我们知道在4月，他又在这个书面 面证词中也是指出，在4月11日的时候，川普总统又是再次致电了科米，他说，现在这个通俄门调查的这个阴云已经妨碍了他正常工作。他说，我对你一直是很忠诚的，十分忠诚。他说，我们有那件事儿，你知道的。但是呢，科米表示说，他并不知道川普总统所指的那件事是什么。他说，我也是。他说，但是他当时也没有试图就是向川普总统证实或者询问他所说的那件事。此后呢，科米表示说，这就是他同川普总统的最后一次沟通了。那我们知道，在第二天，明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呢，科米是将前往国会出席听证会，就此呢进行这个作证。此外，在这个通俄门事件方面的最新进展呢，我们是了解到，就《华盛顿邮报》的近期的一篇报道是说，科米曾经向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说，他希望他能够介入，并且呢保护，也就是说让川普总统不要再私下与科米会面。他认为呢，这个身为这个司法部长的塞申斯呢，有必要保证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不受到白宫的影响。他说，在2月份的这个报道是指出，在2月份的一次会议之后呢，科米是单独接下了塞申斯，要求呢塞申斯呢能够保证这个川普总统不再与他单独会面。不过呢，知情人士也是透露了，塞申斯当时说他并不能保证川普总统日后不再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么在塞申斯方面呢，很有意思的是，昨天的一篇十分惊人的报道是显示说，这个大家认为是川普总统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司法部长塞申斯是在这一段时间呢一直与川普总统之间似乎出现了一些信任问题，而且呢在几周之前呢是有一次在一次会谈之中甚至是提出了要请辞。他说呢，如果他不能得到这个相应的自由度来履行他的职责的话呢，那么他可能就会提出，如果必要的话他会请辞。但是呢，知情人士透露说，川普总统并没有接受他的请辞。那么在昨天呢，这个美国有线广播公司呢也是向这个司法部的发言人是寻求证实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当时的司法部发言人是拒绝回应。那么这个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呢也没有回应，说是这个塞申斯这样一个请辞是到底是威胁请辞还是说正式请辞。小站，
好的。那么有关科米前往国会作证以及塞申斯有可能请辞的消息，美国之音美国观察将持续做出报道，也请您持续锁定收看。好的，感谢鲍荣的连线。
就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即将在国会听证之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川普总统要求他继续努力来重建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而不要受到目前调查风波的阻碍。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有关川普竞选团队是否勾结俄罗斯以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问题，一路追着出访的国务卿蒂勒森到了新西兰也没有被放过。蒂勒森说，总统已经要求他把焦点保持在重建美俄互信。他说，两国关系目前处在低点。
总统对我说得很明确，不要让政坛上的事情防止你去做所需要做的工作，那就是着手行动，不管是什么节奏，在我认为我们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努力去做。
在华盛顿，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说，打击伊斯兰国是美俄可以合作的一个领域。我们会找到我们可以合作的共同关心的领域，但是重要的是一定要知道，在我们与俄罗斯有分歧的领域，我们会继续挺身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伙伴国的价值观。不过涉俄调查是否可能具有爆炸性，这会给蒂勒森改善美俄关系的努力增加难度。
我觉得他们可以去试，但是我猜想这在政治上不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对俄关系问题上有这层阴云笼罩在行政当局的上空。我要指出的是，这是他们自找的，因为不幸的是，总统和白宫处理这些关注问题的方式暗示他们想隐瞒什么。
派夫说，美俄关系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善都要求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美国之音塞内美国国务院报道。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声称，他星期三在伊朗发动了袭击，目标是伊朗议会和已故的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的纪念馆。伊朗的媒体报道说，三个枪手和一个自杀炸弹杀手冲入纪念馆场地，打死至少一人，打伤若干人。报道说，警察逮捕了至少一个袭击者，打死一人。在伊朗议会，一个袭击者在议会大楼内引爆了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参与袭击的还有三个枪手。伊朗媒体报道说，一个保安警卫被打死，若干人受伤。
是，正如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看到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星期三在伊朗发动了袭击。与此同时，六个国家突然切断了和卡塔尔的外交关系，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并且和伊朗挂钩，助长中东的派系之争。这一连串的事件对复杂的中东局势会带来什么新的变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荣香，我们知道伊朗长期以来是一直被指责，还有包括美国和波斯湾的一些海湾国家是指责受到这个助长恐怖主义啊。那么国务院对此是发表了怎样的声明？其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对于伊朗所遭受的恐怖攻击呢表示了谴责，国务院也对受害的平民呢提出了哀悼。此外，国务院还说呢，堕落的恐怖主义在和平的文明世界当中没有容身之处。我们注意到了国务院的声明相当的简短，从标题到内容不到50个字，用词遣字都非常的谨慎。这是由于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他的政府呢对伊朗采取了强硬的政策，指责伊朗呢不但是在区域来煽动中东局势，带来了不稳定，无助于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努力，并且呢也带动了中东地区其他的恐怖活动紧张。
那么在伊朗遭到恐怖袭击之前，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阿拉伯酋长联合酋长国、也门和马尔代夫这六个国家星期一是中断了和卡塔尔的外交关系，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美国和沙特以及卡塔尔，我们都知道一直是维持这种盟友的关系。一方面，美国在沙特部署了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的美军是驻扎在卡塔尔啊。那么这六个国家切断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会对美国和卡塔尔的双边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在推文当中呢，似乎认为由沙特阿拉伯所带领的孤立卡塔尔的行动呢，他自己也有功劳。不过，至少从一些报道来看，美军在卡塔尔的运作目前来看还算正常。我们知道，在穆斯林之间，包括了由什叶派还有逊尼派之间的派系斗争呢，使得反恐战争变得更加的复杂。而最近这波孤立卡塔尔的行动，在伊朗、卡塔尔还有沙特之间这几个国家之间互动带来了什么影响呢？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篇有关的电视报道。
沙特、埃及、阿联酋以及其他国家切断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多哈的民众第二天就发现他们的商店里缺少了日常必需品。
I've come today.
今天我来过了，感觉缺少新鲜鸡肉，这是我们常吃的食品，现在我们在找其他选择，那是因为食品短缺，新鲜牛奶我觉得也缺货了。
德黑兰一位政治分析人士谴责对卡塔尔的孤立行为。
隔绝一个主权国家就是一种形式的战争，有些人要受苦了。伊朗寻求改善同邻国关系的机会，这可能是一个好机会，让伊朗和卡塔尔政府建立更好的关系，因为他们都受到了来自南部、东部和西部的封锁，他们唯一的出路在北方，而北面就是伊朗。
Out for them is north, and north is where Iran is.
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星期二为切断同卡塔尔的联系的做法进行了辩护。
我们对所有国家都清楚表明，伊朗是一个造成不稳定的势力，伊朗是混乱的势力，伊朗是死亡和破坏的势力。伊朗的政策助长了中东宗派主义，他妄想恢复所谓波斯帝国，这意味着主导中东国家并在中东扩张，这种政策是不能接受的。
不过一名伊朗职工抱怨美国制造了中东这次的分裂。
我认为美国在幕后扮演着一个角色，美国在策划阴谋，让该地区所有国家相互产生冲突，以便他自己销售武器。
由于运输联系除北方以外全部切断，卡塔尔不得不向伊朗和伊拉克请求过境权。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星期二说，伊拉克不会在这个争论中选边站。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我们知道伊朗是以什叶派为主，而沙特阿拉伯是以逊尼派为主。以逊尼派为主，沙特阿拉伯孤立了亲近伊朗的卡塔尔。那么至于伊朗所支持的叙利亚阿萨的政权，也是来自于什叶派的一个少数支派。而反对阿萨的政权的逊尼派呢，同时包括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ISIS， 同时呢还有叙利亚的其他一些反对派。这是中东非常复杂的局势。而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呢，他和他的前任最大不同就是对伊朗采取强硬的态度，并且呢亲近沙特阿拉伯，还把主要的枪口对准了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发表了对卡塔尔与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外交冲突的看法。他在推文中赞赏地区大国因认为卡塔尔支持极端组织而与其断交。下面是美国之音加洛的报道。
当唐纳德·川普上个月与卡塔尔埃米尔会晤时，他称两国关系是极好的。
我们是伙伴，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是间接的伙伴。
两个盟国长期以来都是如此形容两国关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川普星期二在推特上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孤立卡塔尔之后，很多人感到吃惊。本周沙特和其他三个阿拉伯国家与卡塔尔断交，断绝与卡塔尔的一切海陆空往来。他们的理由是卡塔尔支持伊朗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这是卡塔尔与其邻国之间长期不和的突然升级，这对美国有很大影响。帮助训练卡塔尔武装力量的安德里斯·克鲁格说，那是因为卡塔尔一个驻扎有11000名美军人员的空军基地对打击伊斯兰国至关重要。
这是个规模很大的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中东最大的前哨基地，大多数前往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作战的军机都从这里起飞，这是非常重要的，作战空间极为重要。
克鲁格通过 Skype 说，问题是美国是否真的如川普所暗指的那样帮助协调了孤立卡塔尔的计划。五角大楼资深顾问安东尼·科兹曼也通过 Skype 说，还有疑问是川普自己的国家安全部门是否支持他有关卡塔尔的强硬言辞。
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得到了国防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顾问的认可，我觉得我们得耐心一点。
五角大楼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认识到阿拉伯盟友内部的意见分歧，但是美国感激他们长期以来支持美国的军事存在。国务院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卡塔尔对于资助恐怖活动的打击方面取得进展，不过国务院也表示还需要更多进步。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法国政府发言人星期三说，在巴黎圣母院外袭击警察的男子是一个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以前没有极端化的嫌疑。伊斯兰国声称他星期三在伊朗发动了袭击，目标是伊朗议会和已故的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的纪念馆。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表示，将提名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人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川普总统指示他重建美俄关系。阿拉伯世界多国与卡塔尔断交，伊朗民众对此感到担忧。
法国政府发言人星期三说，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外手持锤子袭击警察的男子是一个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以前没有极端化的嫌疑。发言人卡斯塔内说，警察根据该男子的发言将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星期二在袭击发生后说，那个男子在袭击时高喊为了叙利亚。克隆还对记者表示，袭击者身上的身份证显示他是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警方随后在他的住所发现了他宣称效忠伊斯兰国组织的录像。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星期三宣布，将从即日起至今年七月向国际游客开展有关购买伪造品危害的宣传行动。活动将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达拉斯、洛杉矶和巴尔的摩这六个主要的国际机场展开。此外，美国海关还将在一些主要的旅游网站刊登广告。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说，购买假货伤害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助长跨国犯罪，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健康和安全风险。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发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说，中国有可能在非洲的吉布提之外建设更多海外军事基地，其中可能包括巴基斯坦。
中国企业重庆财信集团收购美国芝加哥股票交易所的案子还在进行当中。负责审批这个交易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三表示，他还需要60天的时间才能够是否批准这一收购项目做出最后的决定。
那么好莱坞的超级明星乔治·克鲁尼及其妻子阿玛尔的发言人辛切尔宣布，这对夫妻迎来了他们的双胞胎宝宝艾拉和亚历山大。克鲁尼一直被视为好莱坞的黄金单身汉，他在2013年遇到了英国裔黎巴嫩籍的国际人权律师阿玛尔，两人一年后结婚。辛切尔的社交媒体被各路庆祝的信息刷屏，艾拉和亚历山大成为了推特在美国地区的最热门话题。
美国的药物致死率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飙升，仅2016年就造成了超过60000人死亡。早期数据显示，死于阿片类药物及其他药物的人数在2017年还将继续增长。美国司法部的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二表示，药物服用过量是目前导致50岁以下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超过200万美国人对于阿片类的药物有某种程度上的生理依赖。这种止痛药被合法的用于一些人的处方中，但如果病人服用过量或者过长时间，就会上瘾。
那么，美国在国家安全上面临的科技威胁来自各方面。就在这个星期，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政府合同工涉嫌泄露机密文件，而除了互联网，未来的物联网甚至来自中国的投资都有可预见的威胁存在。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曾为美国精英海豹部队队员的迈克尔·詹奇从军中退伍之后投身网络安全产业。根据他的分析，美国正在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多重威胁。当美国之音记者讯问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时，詹奇说
That's a great question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And it's not always the big boogeyman, right?
这个问题很棒，因为威胁太多了，而且那并不总是某一个恐怖的大妖怪。举例来说，俄罗斯跟中国并不在乎我手提电脑里面的内容，我不是他们的目标。但对于企业来说，还有像数据部落这样的公司来说，我们正在开发的东西以及我们投资并且协助研发的科技都被注意到了。所以总是简单的东西，那就是人类的因素。威胁并不总是某个透过你的智能笔而打开你家电视的精密的零日攻击，而是一封恶意邮件，是一个人的数码习惯。点开网络上的链接，是你捡到一个 USB 然后插到你的电脑上这样的习惯。
you know, picking up a USB stick and putting it in your computer.
詹奇指出，无论使用怎么样高超的科技来完善防护，最大的弱点还是在人。而网络攻击的威胁，小到伤害个人，大到损害经济。他分析说
，But on a broader scale, in my view, it's the unilateral theft of technological IP 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不过如果看得更广，我认为威胁是科技知识产权单方面被盗窃，而这可能从简单的 Netflix 被黑、热门剧《劲爆女子监狱》的剧集被偷，到有人偷窃了可口可乐的秘密配方。盗窃是有附加价值的，而很明显，这在各行各业都正在发生。隐私，我们透过许多不同途径试图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或是企业隐私，这会影响到我是否购买你的产品。当我佩戴你的智能运动手表或 Apple Watch， 当我将自己的医疗资料存放在你的云端，然后你被黑了，那谁要负责呢？很明显，我是输家，但你也是。所以世界各国政府都还在试着弄清楚，这可以立法管制吗？我们可以这样做吗？我们可以那样做吗
？Who's culpable? Obviously, I lose, right? But so do you. So the entir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are still grappling. Well, do we legislate?Can we do this? Can we?
科技日新月异，也带来更多的威胁。互联网的崛起导致了企业以及个人电脑的安全性受到考验。新兴的物联网同时也带来新的威胁。詹奇分析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largest new multi-trillion-dollar industries that is nascent right now.
物联网或许是最大的、价值好几万亿的产业，而且现在正在成长。但它同时对于消费者个人隐私权。私人企业而言也是最大的弱点，所以从这个手表到连接网络的电视，再到连接网络的咖啡机，再到空调的温度控制器，到你的汽车，现在都互相对话。这给黑客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攻击机会，可以黑你、攻击你、控制你。每一天，人类都与越来越多的东西连接起来，从智能裤子、智能衣服，你智能运动手表上的健康资讯都会上传到云端。越来越多的科技要素进入我们的生活，而当硅谷以及世界上其他企业开始利用这些科技，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安全，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过安全性。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gin to disrupt and innovate with these new technologies all around us. Security is an afterthought. So it was never built with security in mind.
詹奇说，例如他的公司数据部落采取的不是亡羊补牢的方式，而是要在设计智能商品的同时就将网络安全设计进去。五角大楼在今年三月发表报告，指出中国正在有策略性的投资某些美国的高科技初创公司，而他们的技术以及产品未来都有可能被美国军方所使用，或是能够用来提升中国军队的能力。根据纽约时报报道，2015年，中国公司在硅谷投资美国敏感科技的金额高达9.9亿美金。詹奇说，这个现象的确很吓人，需要以理性的方式来制定对策。他说
：“So yes, there are big Chinese funds that are investing in biotech and so forth。
没错，有从中国来的大型基金公司投资美国的生化科技等等。大部分来说，如果你曾经创立一间公司，你会知道，投资方并不一定能接近你研发的科技。”并非说他投资你，你就双手奉上城市码了。但是我认为，如果让中国公司投资敏感的领域，那就是脑袋进水了。假如你是一家初创公司，你生产供军方使用的传感器，或是新的夜视镜，或是新的卫星科技，千万绝对不能允许有那样的关联。俄罗斯、中国、伊朗等都不允许美国的投资公司参与那些领域。而在我们的国防产业，是否在创新方面的资金来源有审慎检查过呢？在商业方面，与做生意相关的科技，我想那是可以接受的。但到了国家层级的科技，我就会画下红线。国防、网络安全，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家，为什么需要拿中国的钱
？Technology, defense, cyber security, right? Why would you need that? We're the largestVenture capital country in the world.
詹奇认为，在投资方面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不影响贸易交流的情况之下，保障美国的安全。他指出，一般外国基金主要投资如优步、Snapchat 等大型的商业科技公司，很少将网络安全等小公司当成目标。 专辑强调，高科技公司必须谨慎选择资金来源，不然很可能饮鸩止渴。
Where the danger comes in is at the early stage, definitely in cybersecurity, definitely in.
危险发生在，当然在网络安全、国防科技等领域，你必须知道第一轮融资者是谁。如果做出错误决定，将外国资金引进敏感领域，那你可能亲手杀了你的公司。如果今天我跟一家初创公司合作，开发了一个超厉害的网络安全产品，但接受了中国或俄罗斯或者伊朗的资金，那全世界没有一家公司会买你的产品。
詹西认为，美国面临的威胁是全面性的，从一般美国民众到私人企业到联邦政府，外国的刺探以及影响无孔不入，攻击来自境外也包括国内，必须谨慎防范。美国之音黄耀毅九岛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政论作家弗里德曼是多次普利策奖的得主，他对《纽约时报》说，今天的美国不是川普的美国，而仍然是前总统克林顿的美国。他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说，在一个需要高智商冒险家的时代，禁锢思想的做法会让一个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还曾经说到，中美之间才是一国两制的关系。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这位曾经同纽时团队一起采访过江泽民并给习近平进言的作家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弗里德曼是何许人。
他是一位在美国的这个媒体非常有名的一个专栏作家，他的专栏主要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那么由于他这些年来呢，也他还写了很多的书，比方说《世界是平的》等等，在美国也是属于畅销书的一类吧。他好几次得到普利策奖，刚才你也提到了。问题是，他和中国有着很多的关系。他这么20多年来，他多次访问中国。他曾经跟着《纽约时报》的这个团队，包括负责人啊、总编啊，还有一些主要的驻华记者，一起在2001年采访过江泽民。他问了江泽民，就说：“你们中国为什么封我们这个《纽约时报》的网？”哎，不久之后呢，会谈之后呢，中国把那个《纽约时报》的网给解禁了。那么2013年，他还给在《纽约时报》上给习近平上了一封写了一封信。也是说这个你们中国为什么要这个封我们《纽约时报》网？你们中国如果要是，把我们《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拒绝给我们签证，把彭博通讯社拒绝给我们签证，因为他们写了中国高层领导，那么这个中国就会犯下一个很可怕的错误。
所以说应该他还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意见领袖啊。那么弗里德曼在纽时对纽时的发表的这个观点，说现在中美之间是一国两制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啊。那么他是具体怎么论述他的这样的观点的？
实际上呢，这是在这个纽约时报，他去年在去中国参加那个博鳌论坛，中国邀请他去参加博鳌论坛，在参加博鳌论坛之前，他发表的这么一篇啊，纽时发表的他这么一个观点，其中他谈到很多中美关系，他谈到了中美关系一点，就是说中美之间才是这个一国两制的关系。他怎么说呢？他说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啊，特别是经济的关系，双方互相这个就是融合的这个程度、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是加拿大也是如此，加拿大还是这么近的一个邻居国家，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关系达到一种非常深而广的一种这个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讲，他说中美之间是一国两制，在经济的意义上呢，它是属于一国。那么在其他的方面，意识形态方面，比方说思想方面，那是世界观方面啊等等。这些是两个制度。
那么除了中美关系之外，弗里德曼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国情现状都各自有怎样的看法？
严格说来呢，今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两篇，一篇是对弗里德曼的一个，就是他和《纽约时报》记者双方之间的一个谈话的一个摘要和总结，还有一篇是弗里德曼自己在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很长啊。先说这个，就是《纽约时报》发表这篇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谈话摘要，他主要说，他现在没准还在中国，他在中国呢访问了很多中国的这个就是高端人物，比方说百度的老总张亚勤，还有什么软通动力的什么方法和等等这些人，他采访了这个的好多人。 就是这些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在2025年就要崛起，好多领域都会就是领先于这个美国，比方说动力汽车啦，什么这个人工智能啦，等等诸多的方面，半导体啦，诸多方面都要超过美国，引领世界的这很多方面的新潮流，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他提到，就是说在美国方面呢，就是由于川普政府，他对川普政府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属于负面的这个评价，如果川普政府这样下去的话，在很多方面被中国超过，那是一种必然现象。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看博士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或将于不久之后再次提升基准利率，对于美国民众将有哪些影响，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据《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联储可能将于不久之后再次提升基准利率。这是否说明美联储对于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一个较为乐观的评估呢？那么，基准利率提升对于美国民众的生活会带来何种影响？此外，美国劳工部前不久公布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失业率下降至16年来的最低水平。失业率下降与提升基准利率之间是否有关联呢？我们今天的专家试点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为我们带来详细的分析。张博士您好。
你好。
那我们首先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啊，可能还需要您先给我们做一点科普，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新闻媒体上听到基准利率这个词，但是究竟到底什么是基准利率？然后或者说我可不理解说基准利率就是美联储用来这个调控其他利率的这么一种手段，或者说一个杠杆。
可以这么说，它是在整个这个利率体系当中起那个主导作用的一个利息率。那么很多的利息率都因为跟它的水平和变化而变化。那么实际上要是从非常技术层面来讲呢，就是说各个商业银行在美联储在中央银行应该有存款准备金的这个要求，他们要存一部分钱在中央银行，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贷款的那个利率就叫做联邦资金利率，就是 Fed Fund Rate。 那么所谓在美国的这个基准利率呢，是指的是这个利率。那么这是非常这个技术层面的话，那么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所谓基准，是最基本最基础而且起主导作用一个利率。那么这个利率通常由中央银行来调节和制定。那么我们老说美联储涨息啊减息啊，就说的是这个利率，它是 起主导作用的一个利率，而且影响其他利率的这个水平和变化。
嗯，明白。那我们这个这么说吧，这个美联储是如何利用这个基准利率来调整或者说来保持美国这种健康稳定的这种财政政策呢？
它主要是根据这个经济的走向哈，它美联储它有三个比较大的目标，一个是保证最充分的就业，而且是最可能的物价稳定，还有就是比较合适适度的这个中长期利率。那么它是在三个目标上权衡哈。那么通常来说，他认为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那么他可能就会要提利息。那么提利息以后，就影响就是人们的这个借款的这个程度，那么也可能影响消费，也可能影响投资，最后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那么他是通过调节这个，那么也许他看着这个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失业率现在非常非常低，他认为这是表示经济一个比较逐渐回升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迹象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认为我们要稍微放慢一点速度，他可能提息，那么这样就有消费上和这个投资上可能人家考量的时候就会不会像以前提息之前那么那样程度的消费，那样程度的投资。
明白。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基准利率动了，那我其他的利率都要跟着动，然后但是其他利率跟着动，如果其他利率动的话并不一定就基准利率会动，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通常是，这就是谁是鸡蛋谁是鸡哈。那么通常是基准利率动，其他就会跟着动啊。那么比如说哈，就是我看了，就是从历史的这个趋势来看，那么看这个联邦的这个资金这个利率和贴现率，就是说要通俗的来说，就是它的这个方针利率哈，表示政策利率。那么如果它动了，通常是它上涨0.25%，其他的 rate， 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有一个叫 prime rate， 就是给，比如说给银行给他信用最好的那些顾客或者是企业的一种 rate， 可以看出它马上就上升。比如说美联储提息0.25%，这个 rate 马上也是提息0.25%。如果这边降，那边也跟着降，同样程度的降。
明白。那我们这个如果美联储按照外界的预期哈，就是在不久将来然后再次提息的话，那这已经是他在过去六个月之中的第三次提息了。那他这样连续的这个加息，可不可以就说是现在美联储对于美国的这个整体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一个较为乐观的一个评估呢？
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第一季度的这个 GDP 的数字出来，最开始是0.7%，后来上，接着以后又上调到1.2%哈。那么第一季度因为受季节因素影响比较多，那么目前看的这个消费支出，包括失业率，现在已经降到最新的数字，已经降到4.3%。这个率失业率已经低到就是美联储自己认为的就充分就业这个水平，他认为是4.5%和5%之间，所以他认为经济这个回升的强度还是比较大，所以大家都认为六月份当他们开会的时候哈，就是有个公共市场业务委员会 FOMC， 他们13号、14号就是提息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啊。那么市场认为可能接近90%的这个概率可能会提息。
90%啊，那就是
89%好像说的市场，就是有可能，因为它整个这个不光它这个美联储的，就看它每年开会，每次开会它不是有一个备忘录这样的哈，它整个这个趋势好像是看上去对经济比较乐观。那么其他的机构包括昨天出来的世界银行对经济预测，美国的经济他认为今年一定会高过2016年，16年国GDP 是1.6%的增长，他认为今年是在2%以上。那么前不久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是认为今年的增长会在2%以上。
看您说的这些，就感觉现在的经济形势好像是确实是比较乐观哈。但是我不得不来这个浇盆冷水哈。因为我注意到这个《纽约时报》和美国的这个财经媒体 MSNBC， 他们在报道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的时候，都提到了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他们说，虽然说现在的这个很多人预计可能会美联储即将要加息了，但是这个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 目前来讲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那这个通货膨胀真的会阻碍或者说成为美联储选择不加息的一个理由吗？
通货膨胀应该成为美联储加息的一个理由。它通常是比如说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那么就有更多的人来消费，更多的人来投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有更多的钱，那么在追寻呢同也许相同数量的商品和劳务，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对物价起一个往上提升的这么一个推动物价上涨吧，要用简单的中文来说。那么这个通货膨胀现在目前为止呢，就是看这个趋势上升的趋势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提升，就还是比较有点强，比较强。那么虽然从四月份截止，那么从四月份往前倒数哈，过去十二个月，那么通货膨胀的比率是1.5%，但是它这个趋势是逐渐上升的这个趋势，所以这次美联储加息的话，它一定是有考量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上升的这个势头。那么他定的这个所谓的叫目标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哈，他 target 的这个 rate 通货膨胀，他认为要保持在2%以上，他现在是有点未雨绸缪。我讲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在1910年到1981年是美国衰退的时候，那么通货膨胀是双数字，就是double digit 啊，13%-14%，当时美联储的利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基准利率哈，接近20%，啊，这个是所以说他是为了所以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是保持物价稳定，所以他认为经济整个回升势头比较好。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认为个人认为是，就是说，就是2007年到2008年这个美国的所谓的 Great Recession 哈，美国经济衰退的这个时候，这个利息率降的幅度非常非常大。那么有一个数字就是说，在2007年1月份开始，这个所谓基准利率还是5.25%，你到2009年1月份，这个就接近于叫 floor， 就接近于0到0.25%，整个幅度，它现在还要使得这个利息率有一个 normalization， 就是稍微正常化，所以要慢慢提，因为长期保持非常低的这个利息率也有一定的问题。
明白。你看我们聊了很多这个宏观方面的信息哈，那现在想请教您，就是对于一个普通的美国民众来讲，就这次调整这个基准利率对于一般的美国民众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就是这个基准利率对其他利率的影响。那么民众可能就是说要消费啊，那么消费就有比如说汽车贷款啊，还有更长期的就是这个房屋贷款啊，按揭率啊，这些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就是说在中央银行提高利息以后，所有的利息率都会相应的有所变化，短期和长期的。那么这样就是说你要贷款借款的这个成本就会有所提高，所以这样呢，它就是通过这个也影响大家的消费，影响大家的投资，从而影响经济的那个增长速度。
那我们注意到这个劳工部之前是公布了一份数据哈，就是说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失业率是降到了16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然后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失业率和它这个美国的美联储决定提高它的基准利率之间的一些关联。那么我要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失业率下降了哈，但是另外有一份这个劳工部的数据还显示，美国五月份虽然是增加了138,000份就业，但是低于投资者的预期，也低于去年就业的平均增长率。那我想请问，就是这个失业率下降就意味着就业率会提升吗？就请您稍微简短的回答。
它有两个指标关于就业情况，一个是失业率，还有一个就是增加就业机会的这个数字。那么您刚才说的是，他说增加就业的时候，它还是在增长，但是呢，增长的速度比前一个月要慢，所以但是整个就业市场，我认为还是比较良好。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以上嘉宾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梅丽莎·菲茨杰拉德曾经参演过电视剧《白宫风云》，这部电视剧在1990年代到2006年期间播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那期间，他还参与了社区服务工作。他对返乡士兵的心理健康问题产生了兴趣，这让他选择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
启发我多年的一句名言是马丁·路德·金说的：“人人都可以成为伟人，因为人人都可以奉献。奉献是我们的伟大之处。”
Well,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我大学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的。毕业的时候，我想去读表演学校，这是我和父母们的约定。我会去读大学，但是我被允许大学之后去学表演。当我刚搬去洛杉矶的时候，还是90年代初，我像我的朋友们一样在那里奋斗。我也有种强烈的参与社区的想法，因为我感觉到游离在外。另外有两人也有同感，并且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项目想法。我们三人行动起来，管这个项目叫和谐之声。我们在一个戏剧指导项目里帮助一群问题少年，之后的你就知道了。我参演《白宫风云》，但同时也继续在和谐之声的工作。某个夏天我去南非做志愿者，通过国际医疗队，我有机会去了解其他一些地方。我选择去北乌干达看看，因为我帮助过问题少年，而那里有儿童雇佣兵的问题。那次经历让我看到了战争对社区的影响。想到这里我就激动，但是也提醒我，我们可以改变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可以做出改变。我是老兵公平待遇组织的高级总监，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每一个退役老兵所需要的时候，都能够找到退伍军人待遇法院。我们尊重我们的老兵，感谢你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同时我们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国家。这些事情一定得有行动去支撑。汤姆·日耳曼在伊拉克服役的时候几次中弹，并有11处弹片伤口，他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战友，他拒绝比他的战友先离开战场。显而易见，当他退役回家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是个英雄。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肯定了他的贡献。长期以来，汤姆一直在与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搏斗。他的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一次，他一晚上都在喝酒吃药。后来，他开着卡车撞到了一棵树上。他活了下来。那期间，退伍军人待遇法院在北卡罗来纳州成立了。第一家开在北卡的哈尼特县的退伍军人待遇法院，离汤姆居住的地方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在这个项目中，汤姆在一个导师的帮助下重获新生。
I think our country owes our military veterans to embrace them when they come home.
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在退伍军人回家的时候欠他们一个拥抱。拥抱在这里不是一个用双手完成的拥抱，而是一个用项目去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拥抱。当一个可以扮演更深刻、更有意义的角色的机会来到，当我参与到老兵公平待遇以及他的上级组织国家毒品法庭专业协会的工作中去的时候，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认为在人生中能够让你为他人的生活带来深远影响的机会真的很少。
In something that is having a profound, deep, and meaningful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远景花园小区是美国马里兰州里弗代尔的一个私营公寓出租社区，很多居民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对他们来说，这个小区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且还是他们多年来第一个安稳的家，是新生活的起点。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I am from Nepal.
I'm from Nigeria.
I'm from Afghanistan.
这是马里兰州里弗代尔的远景花园小区，一个忙碌的清晨。这片小区有600多间公寓，其中一半以上租给了来自世界各地逃离战乱、冲突和迫害的难民。扎克尔去年和妻子从阿富汗来到这里，他在阿富汗时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
当时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很不好，特别是对我们这种为美国政府和为美国军队工作的人来说，我们的生活充满危险。我们申请了特别移民类签证，然后就来到了这里。
扎克尔现在为一家印刷公司做运送工作。阿尔查温努来自伊拉克， 在拿到美国入境签证前，他们一家在约旦的难民营生活了10年。
Because my country no good.
我的国家很糟，有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有民兵，问题太多了。
Too much problem.
在一家难民安置中心的帮助下，阿尔查文努4年前来到远景花园小区。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找不去帮助他们的理由。
戴维·门迪克管理这座小区。30年前，一个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人道组织找到他，请他帮忙为那些逃离战乱和迫害的难民寻找家园。
他们当时找到我，他们也试图让其他地方收留这些难民。我也试着帮过他们去劝说其他房东接纳难民，但是没人愿意，所以我们只能继续。
梅尼克还在其他方面帮忙，比如帮难民找工作。
他们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很多帮助，带来了多样性和才干。实际上，我们公司的高级管理层现在主要都是难民。
物业经理沙比尤就是这其中一员。18年前，他逃离了科索沃战争。
他们初来乍到的时候，看上去都很迷茫。我可以对他们说，请你一定要放心，因为我以前和你的境遇相同，我理解你正在经历什么。
Where are you from?
I am from.
这些难民居民可以在这里上免费的英语课，上课地点是这座小区捐献给慈善组织的一个房间。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汽车里传出欢快的民族音乐。
Well, I love it.
沙菲生活在远景花园小区，他是出生在美国的公民。
我能在这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不得不来到这里的原因让人遗憾。不过当你看到他们从你身边经过，各种肤色，听到各种语言，闻到从公寓里飘出来的食物香味，会觉得这很美好。还有孩子在这里玩耍，很棒。
无论有多少挑战，这里的大多数难民都很乐观。穆克提·拉吉·古隆在不丹出生，在尼泊尔的难民营生活了将近20年。
This country gave a lot to us.
这个国家给予我们太多，现在我正在寻求新路，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的小家庭融入这个国家的主流社会，用我最好的水平做出贡献。
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毅。最近在中国贵阳举办的一场国际大数据博览会上，中国官员表示计划在2020年将大数据扩大到全国，帮助提高政府业绩，也可以追踪了解民众的日常生活。什么是大数据？而中国政府为何如此看重它？当所有个人信息透过大数据成为开放共享的信息时，我们是否也暴露在第三只眼的监视之下？大数据是否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监控异议人士的新工具？欧美等西方国家又是如何运用大数据的？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谈节目将带您深入探讨，欢迎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